听到吗？后面 OK， 好，可以。我很少到 Coquitlam 这边来，我最远一般到 Burnaby 而已。那 Port Moody 对于我来讲已经是很陌生，那 Coquitlam 更加陌生了。但是今天开车到这边来的时候，看到一个美景啊，我以前没有看过，在 Coquitlam 这边，以前来都是没有下雨。那今天是这个天气蒙蒙的，有云在半空，很漂亮。我可以想象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在 Coquitlam 这个地方还没有开发的时候是多美的一个地方。那今天因为太紧张了，我做一件事情，手那么多年没有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解领带。我告诉你一个我的个人的秘密啊，我很多时候做噩梦的时候，那个噩梦就是说去讲道的时候没有解领带，啊，今天就应验了这个噩梦的情况。好在你们道牧师有一个 spare time。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到所应许的圣灵。这段经文是我最近灵修的时候，我在看加太书一个新的角度来领受加太书。过去读了不少次加太书，但是呢，都好像是一般性的，就是基本上是从因信称义，或者说罗马书，这个一致性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加太书。但是最近看的时候是一个新的角度，那个启发我一个新的角度的看法的就是这段圣经。当然这一段不是唯一的一段，就是在加太书是讲到这个内容，但是这一段却是那个核心。我们再把那个金句啊，我自己读就好了哈。今天的金句就是在第三章十四节，这里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一直以来没有想过这个两个题目的关联性，就是亚伯拉罕跟圣灵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很了解，就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我们都很熟悉，但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跟圣灵的关联在哪里呢？为什么在这里保罗特别讲到亚伯拉罕跟圣灵的关系？而且不光是在这里，即便在第三章前面几节也是提到这个，但是从一个引介到这个题目的这个切入点来讲。所以今天早上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所从这段经文所领受的，就说信我们都晓得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也晓得这个信基督而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这个也是绝对正确的。所以这个因着信而得救，这个不是新的问题，这是旧的问题，但是这个旧的问题需要一个新的答案。在这里可以说是有两种的救赎的观点，或者这个两种的救赎观点在加太书这里所呈现的有它的普世性的应用，就是说一般的宗教跟基督的信仰的分别就在这里。简单来讲，就是说以人为本的还是以上帝为本的一个信仰。从伦理学来讲，或从道德这个角度来讲，就是 by merit or by grace 的问题，就是是凭着功德而得到这个救赎或者这个得救，还是靠着恩典 而得救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前面的这个凭着功德的这个是 self-grounded 或 self-grounding， 就是说以自我为基础的一种这个得救的寻求方式，而以恩典的是以上帝为基础的，是 God-grounded 或 God-grounding。 前者是个 mirage， 是一个幻觉，后者才是实际。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保罗那么的生气。在加拉太书你开始看到没有在别的书，这个保罗书信里面看到保罗那么生气的。那他可以有其他地方才有生气，但是在这里呢是针对彼得而生气。不要忘记彼得是大使徒啊。而保罗竟然敢向这个大使徒生气，而且彼得跟随耶稣的时候保罗不晓得还在哪里，但是保罗就是因着这个福音的核心，要持守这个福音核心，而不能允许有任何的 misleading， 就是彼得所做的事情可能会使得一些不知道情况的人出现的弟兄姐妹会跌倒。在这里保罗是提到亚伯拉罕，我们晓得亚伯拉罕在旧约圣经里面他是列祖，也是这个信心之父。我们从新约的希伯来书也看到，在众多的旧约的伟人当中，讲到亚伯拉罕的篇幅是也是有一段啊。我们要想，就是说在这里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回事？给亚伯拉罕应许是什么？记不记得？应许内容是什么？基本上呢可以有两个答案，这两个是相关的。第一个是应许给他地嘛，是吗？好，然后呢当然还有就是万族因他得福。好，那但是呢从直观来讲，从直觉来讲，这个应许最具体的内容就是一块地给他地，而这块地给他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让他可以好好的在这块地上活，不光是他自己活，他的后代也可以继续在这里活。这就是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核心内容。好，所以呢这个应许不光是地而已，光是有这块地那个意义不大的，而是有了这块地成为一个生活的一个 context， 一个的范围，一个的环境，好让亚伯拉罕可以跟上帝共同生活，这个才是意义。不光是亚伯拉罕自己可以跟上帝一起一同生活，他的后代也可以同样的好像他一样跟上帝一同生活，在这块上帝给的地上面让他们可以共同生活。你会发现在圣经尤其在旧约是很实在的，我说实在的意思说是 tangible， 就是可以抓得到摸得到的。上帝给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乃是很实在的东西，通过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碰触得到的事情，让我们晓得上帝是多实在的上帝。在这里所要求的是一个关系，是个信的关系。从亚伯拉罕的这个位置这个地位来讲，他需要信靠 上帝。从上帝位置来讲，上帝需要对于亚伯拉罕来讲是个可信任的上帝，或信实的上帝，两个都跟信有关，一个是信靠，一个是信实。所以在这里是讲到一个关系，而这个关系如何成为实际的关系呢？本来亚伯拉罕跟上帝是好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那亚伯拉罕跟上帝这个关系怎么样开始的呢？是通过呼召开始的。什么？就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从他本来的地方Ur，离开他本来的地方，到上帝指示他要去的地方。这个呼召里面有拣选，就是上帝看中了亚伯拉罕，然后要跟亚伯拉罕建立这个关系，于是呢发出了呼召，然后亚伯拉罕回应了这个呼召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开始了。我已经结婚二十几年了啊。就好像当初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一般来讲是男方先发出主动，然后呢就是发出呼召啊，然后看对方有没有回应，有没有反应。那只要是没有反应的话，就到此为止了，是吗？那有反应的话，就是这个关系开始。然后这个关系可以继续怎么样发展下去呢？就要看彼此了，就是双方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意愿，而且呢，大家是不是能够在走同一条路。那慢慢两个人就成为有一个意愿，起码要成为什么生命共同体。什么结婚是什么回事？就是生命共同体。具体来讲，生命共同体是什么？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就是说，两个人本来是没有关系的，不认识的，而当认识之后变成同为一体，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的意思是说，对方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你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的事情，这个叫共同体。我说命运共同体。在这里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就是要跟亚伯拉罕建立这个命运共同体或生命共同体，而亚伯拉罕回应了。而这个回应包括了就是他愿意跟上帝永远活在一块。永远活在一块，具体的就是在上帝给他的地那里活在一块。就好像两个人结婚，最后是搬到一个地方，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从 Richmond 搬到 White Rock。 那当然这个不一定是每个人的情况。好，在这个的共同生活当中有一些要求的，这个要求就是彼此需要磨合，是吗？不见得我的那个生活的要求跟习惯跟对方一样的，对方也跟我不会一样。那在这里有个磨合过程，从婚姻关系当中，那在上帝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当中也有类似这种情况。这个磨合主要呢，是亚伯拉罕需要慢慢被磨合。怎么样被磨合呢？就是按照上帝的心意而生活。不光是他需要按照上帝的心意而生活，他的后代也要按照上帝的心意而生活。 这个就是后来的十诫所代表的，就是说要跟上帝活在一块的话，你最好是按照他的心意来活，不然的话两个一定吵架的，而且没完没了。所以这个律法其实没有别的，基本上就是上帝希望属于他的人应该怎么活，他的心意是什么。唯有按照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才能够长久的与上帝共处，不然的话没办法共处。当然这个是旧约的预表，就是他是讲的将来的事情，讲到将来不光是亚伯拉罕后裔，就是从他而生出来的后代，甚至是其他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代也共同可以享有这样的一种与上帝共同生活的实际。犹太人的问题在哪里？按照保罗这里所讲的犹太人问题，犹太人问题就是说把上帝给的这个律法变成一些他们希望可以操作的东西，这个是问题了。律法本身，本来上帝给以色列的不是一种操作的东西，乃是一种原则，生活原则，没错。但是生活原则是需要有关系作为前提的，就是在上帝与人的一个相合的关系当中，按照上帝的要求，这个律法的要求而生活，这个就对了。但是不是把上帝这个隔开，然后呢人希望操作这一套的东西，我怎么样行，做什么事情，什么行为能够达到这个条文的要求我就了事，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却是保罗所看到犹太人的问题，基本上是什么问题，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方式，人可以操作可以控制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只需要按照这些规条管我自己，怎么样按照满足这些规条的要求我就了事了。所以这个不是出于信，所以保罗讲到信跟行为是对立的情况，人当他要回转到自己身上，以自己为依归，以自己为一切事情的准则基础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一开始是讲到有两种的伦理的观点，也可以这样说，一个是Merit ethics， 就是以一个人他能不能够守这个律法的要求，或者说他是达到什么功德，赚取什么功德而以致到 他得救。那这个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而上帝所要的不是这个，乃是从关系当中活出这样的一个实际。为什么犹太人，其实不光是犹太人，一般人也会是这样，为什么人总是会把上帝给的东西变成一套他要操作的东西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或者说有这种倾向，这样说， 我想这个是一种 self-deception， 就是说自我欺骗的一个情况。我最近比较多时间看一些灵修的书籍作品，都是蛮有名的人写的东西，所以它有一定深度。我最近看的是一本叫《The Genesis Diary》，是一个，他是个天主教的一个学者，他是讲到他有几个月时间到修道院里面，过一个修道士的生活。这个作者可能你会听过 Henry Nouwen， 不知道你们听过卢云。Okay. 好，那他就我看他这个的日记呢是，不光是有趣，有趣是一回事，从这个日常生活的事情当中，你看到那个属灵的一个透视力。所以呢，我不是每一天都看，但是呢，有时间我就拿来看。那而且呢，看了一天他的那个日记之后呢，还希望继续看下去啊，所以有这样好像看连环剧这样情况。我自己也感觉很好，就是得到他的一些启迪啊，就是从这个属灵的生命的事情上得到启迪。但是慢慢我有一个意识，开始意识到一个危机，就是说当我感觉很好的时候，就读别人的这个灵修的著作而我感觉很好的时候，这个是不是等同于我已经真的活出这样的生活？不是，这个是一个 self-deception， 是一个自我蒙蔽或者说自我欺骗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当你读别人的属灵的著作的时候而你感觉很好的时候，你可能要小心你会进入一个自我欺骗的情况当中。就是你以为很好，于是你觉得自己很属灵，其实并没有发生这样事情。所以读灵修的著作可以上瘾的，可以上瘾的，因为它给你有好的感觉，而你希望继续得到这些新鲜的好的感觉，所以继续读下去。反而假使你能够有节制，就是说一天只是读一段，这个比较安全，你会意识到这个自我欺骗的危险性。在刑律法事情上，我相信犹太人也落入一种自我欺骗的可能当中，就是凭着自己可以把握自己的行为达到律法的某一些要求，我就得了。这个是自我欺骗的一个陷阱。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有给我们所有的人给圣灵这个应许，到底两者可以如何产生关系？刚才提过，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光是那块地，乃是在这块地上面让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可以继续与上帝同生活，共同生活，作为上帝的子民而共同生活。这个也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后的那个状况，就是上帝的帐篷在人间的意思。但是这样的一种生活 如何能够达成，是通过一个信的关系。亚伯兰要信靠上帝，而上帝是值得亚伯兰来信任的上帝。在这样的信靠关系当中，这个实际才落实。我们如何感觉到这种的生活的景象呢？大家有看过路德记，旧约的路德记，你就会感觉到那种的气氛。路德记很短，但是呢，它可以很具体的呈现出在上帝所同在的、上帝所赐福的一个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常讲到平安 Shalom， 那个就是 Shalom， 是动态的，是积极的，因为有上帝的圣灵在其中，有上帝的圣灵在其中。现在我们有的不是一块地，我们有的是耶稣基督。当然接着耶稣基督，我们不光是承受一块地那么简单，乃是通过他而能够达到这个可能性，就是与上帝共同生活的可能性。这个在旧约里面没有那么明显，在新约才明显出来，才表明出来。亚伯拉罕只是一个预表，而在基督里面变成实在。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得与上帝相合，相和好，就是说能够共同生活。通过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因为他是独生子，所以呢，我们与独生子绑在一块的时候，也得到这个独生子应该有的那些的实际，包括圣灵的实际。在太书保罗也提到，我们有的是能够称父为阿爸、阿爸父的灵，所以我们成为儿子，成为儿女，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从圣子而来的灵，以致我们也成为上帝的儿子、女儿。这个就不光是一般的生活那么简单了，因为这里牵涉到永恒的问题，就是在永恒里面，我们也得着上帝所有的东西。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讲到预定是什么回事，就是讲这个，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预定了我们得到上帝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丰富。简单来讲，就是上帝本身的丰富。这个就是土地了，这个就是给亚伯拉罕的土地所要讲的内容。所以为什么保罗很在意我们得圣灵是通过行律法还是通过信基督？假如是通过行律法的话，其实我们不会领受圣灵，不能领受圣灵，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基督的圣灵，才有上帝儿子的灵在里面。这里始终离不开一个主题，就是共同体的主题，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主题， 或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主题，就是在这个共同体当中，我们就得到所有对方有的东西。同样反过来，就是我们的东西也成为对方的东西，对方的事情。我们的 liabilities， 我们所欠的东西也成为对方欠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基督跟圣灵里面的生活到底是什么？第一，这是牵涉到未来的事，就是说在未来的永恒里面，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活或者是存在？我们未来的存在是要在上帝里面得到他一切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他自己。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现在很重要。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虽然还没有完全得到，但是已经开始了，就是离开了过去的那个旧的生命，而有了圣灵重生的生命，因此有了一个新的方向，生命有新的意义，因为这个是跟过去是不同。几年前我在英国，在这个牛津那边有一段很短时间，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有个晚上是到一个小的聚会啊，那个晚上是我讲，那就是主要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我已经忘记那个晚上我是讲什么题目啊，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就在座的一位女士，我应该是讲到这个新的生命这个议题，她就问我，她说是不是过去所有事情都会改变变成新的？我说是，当然这个过去的事情改变变成新的不等于说你会忘记过去的所有事情，而是你过去的事情会有一个新的意义。过去所做错的事情，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得到赦免，所以你可以有新的开始，你不需要再因着过去的罪疚而被绑住，你可以有新的自由。在过去你的人生可能是没有什么方向的，现在有新的方向。你是要为主而活，更加具体就是说你要晓得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给你的呼召是什么。这呼召不光是给传道人的，不光是给牧师的，给每一个。你要晓得上帝在你生命当中要你做什么。这跟你的职业不一定是有直接关系，可以有直接关系，但是不一定。上帝给每一个人，我相信会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方向。你要祷告，等候，问一下上帝，你给我的方向是什么？我要在这一生里面为你做什么事情？第三，我想我们在这里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都会面对不同事情，而这些不同事情不论是顺境或者逆境，对于我们来讲都会产生意义的。而这些事情，这些外在的或者是内在的事情，都会成为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的一个机会。刚才讲到我们在将来要得到上帝所有的丰盛，但是其实就要看我们的口袋有多大了。在现在你的生命越能够成长的时候，你的口袋就大一点，到将来可以装的东西就多一点。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模样的意思。因为耶稣基督模样那个口袋就是无限大的，那你越像他，你的口袋就越大，装的东西越多。啊，这个回到最后，就是我们需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亚伯拉罕信是代表什么呢？咱们是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到十二节这几节经文来看，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他回应了上帝给他呼召，就是离开乌尔而去上帝指示他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在上帝的要求的情况底下，他愿意甚至把自己的儿子都舍弃。这两件事情成为了希伯来书作者所点出亚伯拉罕信的代表性的行为行动。这个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回到同一章十一章的第六节一句话，就是人到上帝面前必须信有上帝，而且信上帝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信有上帝，有没有上帝，这个是第二部分，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更重要的是后面那个，就是这个人需要信上帝会赏赐那些寻求上帝的人，这个就是关系的问题了。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当我们跳下去的时候，上帝会拖住我们。当然我所说的跳下去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完全的委身把自己交给上帝的时候，我们信不信得过他会保守我们到底，这是关键。好，最后就是有一张PPT， 写一首诗，是今天早上写的，叫应许圣灵。那就是把刚才我讲的很简单的用四句话来去做一个统合。可惜呢这个是普通话不押韵，不太押韵，还是广东话押韵。OK， 我用广东话读一遍。信言因信得应许，在地遵天意所需，今与基督共死生，并依圣灵合表里。好，前面先前是讲到亚伯拉罕，他是因信而得到上帝给他应许。那这个应许的内容包括什么？就是他活在这个地上面的时候是遵着天，就是指上帝的意思而行，这个是他需要有的一种态度，一种意愿。今天现在我们是跟基督成为生命共同体，所以共死生。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依靠圣灵与他联合为一，和表里。好，时间关系我想必须在这里停止，我们一个祷告结束。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通过保罗在加太书给我们提醒，就是你给我们不光是亚伯拉罕那块地，当然那个也是在当时候 是很具体的方式来去表达你的信实跟慈爱。今天我们更加是在基督里面得到作为儿女的名分，也因此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就是你自己在这个生命里面各样为我们预备的丰富。求你让我们现在今天就学习如何跟你一同的生活，以致我们在现在也开始经历你自己的丰富。愿你在我们 生命当中得着荣耀称赞，奉耶稣名祷告，阿们。
谢谢李老师的正道。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唱三一颂。